大家好吗？在箴言书第三章第八节讲到，一个人如果有智慧，追求智慧，神必定使他蒙福，然后他必说，他必医治你的肚脐。如果用箴言的话来问安的话，我们说你的肚脐好吗？问你的旁边的邻舍，问他你的肚脐好吗？哎，是箴言讲到这种，当我们连接在神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生命有神的真理的滋养，有圣灵的帮助，可以使我们从这个愚昧变成智慧。你们的智慧有没有增加多一点点？有吗？肯定吗？ OK， 还有没有愚昧？肯定吗？也肯定。我自己在来之前一直在想，要到底要以什么的方式跟你们讲道。那坦白跟你说，我对教会办退休会不是抱着很高的期望的。还有那些培灵会，通常我都不太接受去讲。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常常退休会啦，还有在培灵会啦，只是一阵高潮，然后结束之后就慢慢退潮了，退到原来的地方，明年再给他一次高潮，然后又退潮，大家又回到原来的地方。我们人在学习的概念里头，通常如果只是听，我们很快就把所听的内容忘记，所以这样的一种特会给我们一种兴奋感，很喜欢，也很感动，也很想委身，也很愿意摆上自己。但是下午我们开车下山回到城市里头，大概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我们就回到原来的地位。我这样讲有没有过分？对啊，所以我常常在想，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使我们可以维持在每次领受教导可以更上一层楼，而不是又退到原来的地方。所以我这次讲的时候，我就采取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跟马长老说，我要讲我箴言，他们教会也同意。那我在讲箴言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范围的真理，也是关切到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们信主的人，因为我们还有许多愚昧的本性还没有处理。所以我就这几次就采取一个，把一些很重要的概念借助五堂的聚会跟你们讲清楚。所以我的目的不是在以兴奋使你们奋心起来，我的概念是使你们头脑搞清楚，心态摆正，明白神的真理，然后回去之后你不是空手回去。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两本书你可以花半年一年每天去读一点点。那明年我们彼此见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诶，我比刘牧师更有智慧。那这是我的期望，我都希望我的听众，我的学生都能够朝这个方向走。如果每次聚会没有跟进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就忘记，就忘记。还记得过去四堂我讲过什么吗？我给你们温习一下。 今天我讲一个题目叫做以智慧还愚昧，那是根据箴言第26章第4到第5节。我头一天讲一个题目叫做愚昧人行以愚昧的事情，讲到有五种的愚昧人。为什么我用五种的方式来介绍愚昧人？因为这箴言就是举了这五种，而且这五种人是代表性的一些特点，原则上其实只有一种愚昧人，但是因为箴言用不同的词汇去表达他们的特点，所以我就把它分级分成一二三四五种的等次，一种比一种更糟糕。我们可能不是属于某一种的愚昧人，但是世代来说，我们会在生活啦、行为啦、讲话啦、待人处事方面，还有怎么反映这个世界，我们常常彰显那些愚昧的本性。愚蒙人是单纯无知的，愚昧人本性愚昧，愚妄人顽固不梗，还有愚顽人拒绝智慧，邪慢人是狂妄骄傲。而这些人有什么特点呢？早上讲言在讲到这个圣灵的果子的时候，引用了加拉太书第五章那个圣灵的果子，就是爱、忍耐等等等等。那这些世代来说是圣灵的果子，是智慧的表现来的。但是如果反过来看，你发觉一个人假设有骄傲、自以为是、个性强硬、心态顽固、轻易发怒、心生嫉妒、酗酒成性、喜爱争闹、贪爱财力，还有口出恶言，这个是愚昧的表现。一个基督徒，一个有圣灵的人都不应该有这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也会有这些问题，多多少少在某一个事情上。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愚昧的本性。所以我第二堂讲到追求智慧，因为这个是解决我们人罪恶还有弱点的问题，要领受智慧，不但领受还要把它存记在心中，要常常听，侧耳听，侧耳听就是说专心的去听，不单听神在我们内心的说话，也听他从外面发出来给我们的声音，听他就要去做，这个叫听。希伯来文你都听，总是说你听见你去实行。我儿啊，你要听，不是听。有的孩子有时候我们的孩子听了不做，那不是真正的听，听着听见了我去做，然后专心求，不是一次的求，是不断的求，永远的求。以这样的心态去追求智慧的时候，你发觉神就开始改变我们。昨天我讲到敬畏神，这个是 cornerstone， 这个是最重要的基本。一个人这个敬畏神的概念是圣经里头最重要的一个中心的概念，归根究底，我们就是要敬畏神。在新约圣经比较用这个相信神这句话来表达，爱神这句话来表达。敬畏神就是我遵从他，正面的意思，这个上面那个我还没有改，就是 消极的意思就是远离恶事，不做愚昧的事情。昨天晚上我就讲到智慧人的表现有五方面。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说敬畏神是一种态度，是一种信仰，但是这个信仰带给我们一些改变，因为我们认识智慧，知道神真理的教导，神就开始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表现有智慧。我昨晚提到五方面，第一要有明辨的力 discernment， 像保罗说你们要分辨是非， constantly 去分辨是非，然后做正确的选择，你发觉我们就知道前面应该走的是怎么的方向。刚才唱有一首诗歌我都忘记哪一首，又讲到新的方向，新的方向在哪里呢？如果不能够分辨，怎么知道哪一个是旧，哪一个是新？然后有一种很崇高的品格，是诚实的、公义的、正直的、良善的、不歪曲的品格。所以耶稣对门徒的教导说，你们要做世上的盐，还有世上的光。这两个譬喻说明了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种影响力。还要灵，精明灵巧啊，不能一板一眼在这个世界上活。这个世界非常的 complex， 很复杂，那怎么可以很灵巧又不狡猾？这可是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在这个世界里头生活，还要资源充足。你的银行有没有钱？有没有钱？有，没有钱那就很忧心了。有钱就表示我有资源嘛，经济的资源。我们为经济的存款是想得很周到的，我们每个人都会想到收钱，因为将来可能要退休等等。但是有没有想过在生命上我也开始存款？Life resources， 生命的资源。约伯讲个四个很重要的，如果人没有这四点就有麻烦了。还记得那四个字吗？约伯说气力，还有结局，还有帮助，还有智慧。对，你有钱这很好，但是钱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啊。有问题的时候，有麻烦的时候，你发现如果没有这种生命的资源，你发现钱也帮不了多少。我们基督徒一方面要有智慧，要有足够的经济的资源，使我们可以过好的生活，甚至将来可以退休，也可以帮助孩子，帮助别人，也可以资助教会。但是我们基督徒更重要的就是说，生命的资源丰富不丰富？那昨天晚上我有提到这一点，还要懂得解释， able to interpret 这个世界上的现象。看着这些事情，看着这些人的时候，我能够从神的角度去明白解释，然后知道怎么做。这是我过去四堂所讲的道理。今天早上我只讲两节的经文，就是26章4到5节，你们看过这两节经文吗？明白吗？ 如果谁明白了，我就请他来讲。不要照愚昧人的遗忘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第五节，要照愚昧人的遗忘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来，我今天我只讲这两节的经文，好，请大家一同念好不好，一同念。不要照愚昧人的遗忘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遗忘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有时候很多人问我这两节经文到底在讲什么，因为他们念的时候发觉好像有点互相矛盾的感觉。那以前我对真言不熟，自己也不是很明白，但是当人问我问题的时候，总是要给他答案嘛，就随便敷衍他一下就打发他走了。因为我也不是很明白他的道理是什么，因为第四节跟第五节是有一点彼此矛盾。这两节经文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把我刚才前面四堂全部讲的都忘记，我可以饶恕你的。但是这一个两节经文我讲了，如果你把它忘记，我就不饶恕你。对我来说，这是我对真言的了解，我觉得这两节经文大概是 is the key of Proverbs， 是真言的钥匙。这个弟兄刚才你带领唱歌唱得很好嘞，很羡慕你。对，你没有开车来，你钥匙有没有在哪里？有没有要钥匙？有没有放在一个地方？ OK， 好，我看谁有钥匙。你有钥匙吗 Andy？ 来给我。来给我。谢谢。所以你的车子属于我了。那 Andy， 如果你没有钥匙，比如说我钥匙不给你，你基本上是不能开车了。You got stuck here. 这个钥匙真的很重要。如果我要每一个人把钥匙交出来，哇，大家说刘牧师我们就完了。You know? 早知道这样就不要来参加退休会。Andy， 谢谢。这个钥匙很重要。我认为这两节的经文啊就是你的钥匙。如果你能够拿着这把钥匙，你发觉将来你可以开很多的门。You open many doors in your life. Make you a different person. 使你成为不一样的人。你好好听。因为你忘记我不原谅你的，我刚才讲了。我还是会原谅你，因为主常常饶恕人。愚昧人好不好？不好，我们都不做愚昧人，对吗？但是我们不能够保证说我们周围没有愚昧人，对吗？我们常常会，因为只要我们跟人来往，我们就发现，诶，每个人都有一些愚昧的表现。但是我们活在这个所谓这些人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要怎么样 应付这样的一些人或者一些愚昧的表现呢，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些问题，要怎么反应。所以我今天讲的，我已经假设你是有智慧的人，但是你要怎么反应这个所谓愚昧的世界。你记得耶稣对门徒说，我猜你们出去好像羊进入狼群，一说我是羊在狼群里头，那些狼的反应，狼的行为，但是我怎么去反应这些狼群的反应的行为呢？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 How do I respond to the foolish world? 我怎么样反应这个愚昧世界的一些表现。如果我知道怎么做，我有这把钥匙我就知道，如果我没有钥匙 I got stuck 你们怕不怕愚昧人？怕。所以我们自己不要做愚昧人，不然就怕我们了。看过这节经文吗？宁可遇见丢宅子的母熊，不可遇见正行遗忘的愚昧人。啊，这一节经文我们叫宁可不可真言。一说我宁可遇见这个母熊，也不要遇见那个做愚昧事的愚昧人。而你看这节经文的时候，到底是母熊可怕还是愚昧人可怕？愚昧可怕。母熊可怕吗？当然可怕咯。哎，在圣经里头，尤其在旧约里头，常常提到有两种动物野兽千万不能碰遇见的，一种是狮子，一种是熊。那碰到狮子基本上就是没命。就是有个故事讲到一位宣教士，他在非洲传道的时候，在荒野的路上遇见狮子，惨啊，遇见狮子。你知道非洲很多狮子吗？要怎么办？这个是草原来的，你要跑那根本基本上是跑不过狮子，想爬树又没有什么树在旁边。所以这个宣教士哇，一想到完了。但是在危机的时候要怎么办啊？祷告。他就是想起以前主日学老师说，不管遇见什么困难祷告，所以他真的跪下来祷告，哇，迫切的祷告，恳切的向主求救。好像过了一阵子，好像没有什么动静。他心中在想，是不是祷告有功效？所以他就把眼睛打开来看。很奇怪哦，看见狮子也在祷告。他想是不是狮子因为他祷告的缘故也受感动就跪下来。不过他很好奇，就问这狮子说，狮子先生，你在祷告什么？狮子跟他说，我正在谢饭。OK, 好，我们现在讲熊。我发现这一代有熊的呀，对吗？这一代有熊，因为我看见那个进口木头那边他们就雕刻一只熊啊，在那个你看到吗？一过桥进口一棵树旁边，他就砍掉一棵树雕刻那一只熊。我说我想这个树林肯定有熊。假设你在森林里头你遇到熊怎么办？ 不要跟我说祷告了。啊，怎么办？啊，装饰齁。我从前在这个 Reader Digest, 就是读者文摘看过一篇文章，讲到假设易建雄的时候，他说有几个招数怎么应付这个熊。记得啊，你们要做笔记吗？你不做改次碰到熊不要说我没有跟你讲。他说第一个呢，当你啊，你要知道这个丢崽子的母熊他的问题是什么？找不到儿子。你知道妈妈找不到儿子那种紧张，那种焦虑是很强的。你有看过妈妈在 shopping mall 找不到孩子那个慌张是很可怕的。这一只母熊不是一般的母熊，它是找不到儿子，然后你在树林碰到它，你要怎么办？它以为你偷掉它的儿子啊。这读者文摘说有几个招数。第一个就是说你要跟熊有一点沟通。怎么沟通呢？就是说比较温柔跟他沟通。你问他，熊妈妈你好吗？不然就说你的肚脐怎么样。就是跟他 gender communication。 因为有时候熊看见人好像没有什么威胁性，他说不定就不踩人了。那假设这个没有效，那就用第二招。第二招就是说汪这样吓他，可能熊看着哇那么凶，他就跑掉了。如果这个也没有效，刚才你们提什么？装饰。哎，你就装饰了。听说这个熊对死动物没有很大的兴趣，但是也不一定，它有时候也去弄，也去伤害这个装死这个人。但是假设装死也没有用，那怎么办呢？最后一招也是绝招啊！对，他说把你这个外套脱下来，然后把它丢到这一边，人跑这一边，明白吗？这个叫灵巧像蛇嘛，丢这里然后跑。因为熊以为那个是人嘛，他去抓衣服的时候，那你不是给跑掉了。假设这个真言也看过，这个熊也读过真言的话，这熊啊读过真言有点智慧，他来追你的时候，那怎么再脱另外一件嘛，啊，然后再丢了。假设他继续追，你就继续脱，一直脱到没有东西脱为止。其实遇到熊基本上是很危险的，危险。但是真言说，我宁可一间丢崽子的母熊，也不要一间心仪往事的愚昧人。因为愚昧人你就是装死，他也叫你从死里复活跟你一起斗，他不会放过你，逃不掉的，你就是脱光他还是追。那这节真言讲的实在是这一个现象，就愚昧人有时候真的很麻烦，也很可怕。你看我上次也碰过一只熊，那是在加拿大 Vancouver。 你看这个熊多么高大，遇到它就麻烦了。好，再回来这两节经文，假设我遇见愚昧人的时候，要怎么应付他呢？要怎么反应他呢？真言在这里讲了两个很重要的原则，那为了使你们永远不忘记，我就用两个号码，记住这两个号码好不好？叫做 264还有265，大家一同讲264 265，记得吗？背起来，264 265，把这两个字写在你的书房的架子上，264，厕所也写，饭厅也写，枕头上也写，264还有265。今天这两把钥匙要记得。什么是264呢？264就是箴言26章第4节。什么是265？就是箴言26章第5节，这么简单。那这两节讲什么呢？264就是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那265就是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这是264。那264基本上讲的一个原则就是不以愚昧还愚昧，以恶报恶。记得264就是不以愚昧还愚昧，265就是要以智慧还愚昧，以善报恶。好，慢慢来讲这两个很重要的道理。好，264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所以他的原则讲得非常清楚，就是不以愚昧还愚昧，以恶报恶。很简单哦，需要讲吗？需要解释吗？需要解释啊。你们会不会犯这个问题，以愚昧还愚昧？要讲解释一下才会比较容易了解里头所要说明的道理。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很不喜欢我，他就骂我，他说刘少平你是笨蛋。我刘少平像笨蛋呢？我虽然不是 Caucasian， 我虽然没有70岁，但我也有 PhD 啊。你说我像不像笨蛋？不像啊。如果你想我有什么感觉，我舒服吗？不舒服。我会生气吗？会。所以我说你也是笨蛋。请问一共有几个笨蛋啊？几个笨蛋？两个笨蛋呢？你骂我，你希望我的儿子考试不及格，我愿你的女儿嫁不出去。你骂我，我也骂你啊。你要吵，我比你更厉害。你打我的儿子，我对付你的孙子。诶，你发现其实我们常常是这样的反应，周围对我们的刺激，对吗？对啊。这个就是真言讲的264嘛。不要照愚昧人的遗忘话回答他，然后下一句说什么？恐怕你与他一样。诶，我们是不一样的人哦。你看我们还来山上退休会，听了5堂的真言的智慧，还有 Dr. Eggman 2堂，早上又灵修，灵性非常高。一下山你就说是我笨，你说我是笨蛋，结果我也说你笨蛋，我们所有的灵性全盘瓦解。没有智慧啊，我们不够智慧，我们经不起这个愚昧世界的一种考验。我有一次在中国一个城市里头 做培训，通常我们都不讲我们在哪里做培训。这个城市呢，有一些市民很喜欢养狗的，就像美国人一样，但是有一条新的条例说，凡是养狗的都要交这个 fees， 要交费，就是 license 这些啊。有些人又不舍得，结果把家里那些狗就赶出来就算了啊。这街上好多好多狗，本来这些狗有家庭也有主人，但是现在变成流浪狗，所以这些狗的心情都不好，在街上跑来跑去，蛮漂亮就不好，心情不好。有一个人，他也在走在街上的时候，他心情也不好那一天。这个狗看见他就是不顺眼，就在后面说汪，就对他叫。这个人那天心情也不好，所以狗对他叫，他也很不舒服，就转过来骂，你这条死狗。这狗看见他们凶说汪，哇，这个人气起来也对狗说汪。而一个狗说汪，他也汪。三分钟之后，一共有几条狗？两条狗啊。因为狗不会因为对人吠而变成人，但是人可以像狗吠，它像狗，你明白意思吗？愚昧人不会说因为他做什么变成有智慧，但是智慧人，你因为你照他的方式去反应他，你就变成愚昧人。所以二六四，不要照愚昧人的遗忘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记得二六四吗？能够做得到吗？啊？可以不可以？你看现在不敢讲。啊？不容易啊。今天晚上如果你回的时候，回到家里有什么不顺心的时候，你太太跟你吵，你的反应是什么？跟他说264。太太也是这样，如果你先生跟你搞，你跟他说什么264。如果你讲不方便的话，就在冰橱的上面拿一个纸贴在那边说264啊，然后去睡觉。讲智慧很容易，要做智慧人要有决心，而且要有智慧，要有分辨的力，还要精明灵巧，还要解释。因为我们做错任何一个事情，如果你不解释，你不了解它的 consequence， 我们就随便去反映一个事情，你发现我们神要我们为每一个我们的行为付出代价。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人种什么就收什么。从来没有一个说夫妻一直吵出圣灵的果子，从来没有看过的。因为你越吵就越厉害嘛，你来你往，愚昧，两个愚昧人表现他的愚昧的高速高招的技巧，那肯定他不能带来任何的好结果。那这一个教导其实在圣经是非常一致的，只是平常我们不太注意。我就举一些其他的经文。箴言24:29说，不可说人怎么待我，我也怎么待他，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蛮清楚啊，不要用愚昧还愚昧。OK， 264明白了没有？可以做吗？你不做我不讲265了，真的我不讲，不是开玩笑。 因为如果那个做不到，那何必去谈那个二六五呢？对吗？呀，我们一定要做。当然不是说每次都成功，但是都不要忘记，不要用啊二六十，要记得这个很重要的原则，用愚昧来还愚昧。好，我现在要讲二六五了。要照愚昧人的遗忘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啊，如果你看这个第四节跟第五节对比的时候，发觉他们有点彼此的矛盾。那这里是在这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以智慧还愚昧，以善报恶。第四节告诉我们不要用愚昧还愚昧，不要用恶来报恶。那这一节呢，是教我们用智慧来还愚昧，然后以善报恩。那面对这个罪恶的世界，还有许多的愚昧人，我们是不一样的反应，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应该有智慧人。那有智慧人要有聪明，要有辨别力，要聪明灵巧，要有爱心，要有良善，要有正直，要有公义，就是我所讲的东西都应该出现在我们的身上，对吗？对的。怎么回应他们呢？所以刚才所讲的是要照愚昧人的遗忘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看起来彼此矛盾，其实是没有矛盾的。因为照这个字是解释这一节经文的关键，前面也有照，后面也有照，希伯来文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自己的解读理解是说，其实它的应用是有一点不同。第四节的照是以恶报恶的照，第五节的照是以善报，以怎么以善来回应这个恶的一个照。你们看不看武侠小说啊？以后不要再看。不过武侠小说里头蛮精彩啊，写故事人真的很会写，非常精彩。比如在武侠小说里头啊，敌人用这个毒箭飞过来，那如果我的毒箭也飞过去，那个是以恶报恶，以愚昧还愚昧嘛，对不对？好，现在如果这个敌人他飞箭飞过来，我想根据第五节我应该怎么办啊？就说你不是回报他，你是怎么应付他？你要怎么应付？哦，避开了。还有什么办法？你们不看那么多啊？哦，借助啊，对啊，你看这厉害，不然把筷子拿出来把它夹住啊，那个更高超啊。所以意思说，第五节的照是你怎么应付的照，明白意思吗？第四节的照就一板一眼的，你怎么对我，我也怎么对你，这个不行的。要用第五节的照，所以第五节说要照愚昧人的遗忘话回答。一说当愚昧人讲了愚昧的话，或者做了愚昧的事情，我在想我怎么样应付他。你要有智慧啊，要有明辨力啊，你要精明灵巧啊。如果你不精明灵巧，你怎么可以避开呢？你要有忍耐啊，要有爱心，要有良善，讲的所有我们学的道理都可以应用上去的。这个叫做265。诶，记得265吗？要以智慧还愚昧，以善报恶。我要讲很多例子来说明这个很重要的道理。 大卫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麻烦，就是扫罗不断的追杀他。那扫罗彰显了这个愚昧人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嫉妒。那嫉妒可以导致杀人的，扫罗就是要追杀大卫。那大卫怎么样处理这一个问题呢？如果大卫也是以愚昧还愚昧，他基本上是可以把这个扫罗跟你斗，就把你杀掉。但是他没有啊，结果大卫就逃，逃逃逃逃，有一次逃到一个死海旁边的一个山洞，叫做阴基底，这个地方就躲在山洞里头。但是扫罗带着他的随从一直追到那个地方，但是扫罗不晓得大卫在那里，但是因为当时他要方便，他就看见山洞，他就进去这个山洞里面。所以当扫罗从外面走进来的时候，大卫的随从就对大卫说，好机会，一刀就可以把扫罗杀死。哎，大卫没有做啊，他不做，他可以不出声，但是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他偷偷的走上去，在他的衣服割了一点。扫罗不知道，所以扫罗要出去的时候，大卫就跟着出去，哇，把扫罗吓了一大跳。哎，怎么你在里面？我不知道。然后大卫把整个过程跟他讲，扫罗很感动，你可以杀我，但是你没有。所以他就问大卫说，为什么 why 为什么。所以大卫当时就跟他讲这句话，古人有句俗语说，这个话不是圣经的话，就是民间所讲的一句格言，恶是出于而人，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恶是出于恶人，大卫说，我是恶人吗？我不是。如果我不是恶人，恶事不会从我身上出来。如果恶事从我身上出来，告诉你，我就是恶人。看见没有？我们是恶人吗？我们不是。我们是愚昧人吗？不是。如果我做了愚昧事情，就告诉别人，我是一个愚昧人。恶事出于恶人，我却不亲手加害你。可是他在应用这个265的原则。耶稣对这个事情也是很在意的。耶稣认为一个基督徒的成败是在于他是不是能够精明灵巧的把神的话语施行出来。他发现门徒不是很理解这个道理，所以有一次他对这个门徒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以恶人作对。不要以恶人作对，就是不要以愚昧还愚昧，以恶报恶。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你不能打他的右脸，那怎么办呢？你要用265啊。265是怎么应付他？就耶稣说，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那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假设有敌人打我们的右脸，我们跟他说慢一点，因为耶稣教导说这边也要打一下。你不要恣意的去解释这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其实耶稣是用譬喻的方式来讲解，其实耶稣说，如果有人用恶待你，你要用善来还他。明白吗？ 不然我们的打到都没有脸了，变成有人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所以耶稣基本上是用好几个例子比喻来说明二里五的道理。如果别人对我不好，我对他好；如果别人骂我，我祝福他。二里五容易吗？不容易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做，那我们跟他们有什么不同呢？对吗？对啊，如果我们不做，那我们跟他有什么不同呢？唯一的不同就是我们听到，他们没有听到。我们爱听圣经，他们不爱听圣经。所以圣经就变成我们学习的知识，但是它不能够实现在我们的生活里头。那你发现在这个新约圣经里头，不管是彼得、保罗，他们对这个课题是很敏感的。他也知道基督徒常常面对这种恶劣的环境，要受愚昧人的攻击等等。所以彼得在三章第九节也特别提到这个事情，他说不以讹报讹，以辱骂还辱骂，倒要倒要祝福，因你们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神没有蒙召我们去骂这些愚昧人，但是神呼召我们给他们祝福。 It's a calling。 好几年前我在北京机场的时候，在转机，很想吃一点东西，就看见有一家面馆在这个第三航站那边，叫做味千拉面，你们知道吗？啊，那个不错，那个拉面。我就上去这个面馆，那他们就招待我，我就坐下来，一个女服务员把这个 menu 就放在我桌子上，他就走了，很忙了。我看这个菜谱啊，都是面食。我那天就是对面没有很大的兴趣。但是你来的这个味千拉面，不吃面吃什么？诶，发觉他在这个菜谱上面有一个图片是炒饭呢。我看诶也不错。我就决定吃炒饭。所以这个女服务员过来的时候，他问我你要吃什么，我就说给他看这个图片的时候，炒饭。他跟我说没有表情，没有炒饭。我心想明明在菜谱上有炒饭，怎么回事没有炒饭？ 没有什么，我没有表现不高兴，也没有不喜悦，你们都知道我是良善的人嘛，哈。哎，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有点好奇，我就说怎么会没有炒饭？不是威胁他或者挑战他，我只是好奇一下，是不是中国最近闹饥荒啊，还是没米啊，还是怎么？好奇怎么会没有炒饭？看着我有点不耐烦，拍我的桌子，我跟你说没有炒饭。我心里想，到底是你吃饭还是我吃饭？你知道我是谁吗？啊，刘少奇的少，邓小平的平，你不认识吗？你没有看到我这些笔吗？啊，我发现很多人是经不起冒犯的，这样的表现基本上是冒犯你的客人嘛。尤其是那些老板啊，什么官啊，经不起冒犯，因为还没有进这个 机场的时候，我在这个航站楼的服务台就看见一个人骂那个航空的服务员，那个女孩子给他骂到哭起来，哇，声音整个第三航站都听见他。我心中想，这个是什么人啊？我们有五种，你想的应该是哪一种啊？谢曼人啊。我差不多要走过去跟他说 Stop， 你知道我是谁吗？刘少平，你拍我的桌子。你想我应该怎么反应他？我说，哇，你这个小丫头，你哪一个农村赚出来的？叫你的老板来，如果我这样做可以吗？当然不可以。你知道我下一站要去哪里吗？我要教一群牧师怎么读真言的。如果我表现那么愚昧，等一下我下个礼拜我怎么对我的同工教他们说，哦，你们要有智慧了。 You can't do it， 做不来啊。我现在想，哎，这其实对我来说很小的事情，没饭就没饭嘛，我也不需要叫老板来。不过我就看他这样，我可能他有他的困难，他有可能他心情不好，我都没有时间去知道。但是我就随便说啊，就叫一个面好了，你明白吗？我就点了，他就叫了，而我就走了，因为我要赶飞机。那以后呢，我就常常想到这一个服务员，所以每次经过这个第三航站的时候，我就想到味千拉面，不是要吃面，我是要看找回这一个女服务员。我找他的时候，如果我找到的时候，哇，我会很高兴，我会说，诶，你还记得吗？上一次我因为炒饭这个事情，你还拍我的桌子，我就是那个客人啊，我要跟他讲。他说是吗？真的。我会跟他说，你知道吗？我现在在到处讲你的故事。我最早去找过他四次，找没有找到。我今年初我还去找一次，那是第四年前的事情。我说这是最后一次，不找了。以后不找他，因为找到也认不得他。我想唯有这样才叫我们基督徒 make a difference。 还有一个，我觉得我这样做 I'm much happier， 我更快乐，对吗？我骂他一顿，我肯定一路生气到回家，永远不会忘记你这个小丫头。但是因为这样做，诶，你发现我有时候会想到他，我想到他乃是说，若是我找到他，我要告诉他，诶，你知道我所信的神是谁吗？ Who is my God? You see? 耶稣差遣我们进入世界，不是要我们表现狼性，要我们阳性。 You see?所以不能够用264，一定要用265。保罗在12章，罗马书12章也提到这个，因为他发觉是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基督徒道理懂，但是不知道怎么应用出来。好好读真言，因为真言是教我们怎么样把真理明白，然后实现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新约也讲这个，但是新约已经假设这个道理。保罗是懂真言的，彼得是懂真言，明白意思吗？每一个写新约的人都了解真言的道理，耶稣都了解真言的道理，他们彰显这些原则。保罗说不要，我们重念，不要以恶报恶，众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众人以为美，就是说那些好的事情，已经 established， 已经被建立的一些真理行为，我们要留心，不是说小心，留心是说要敢去做。 do it， 没有保留的，要留心去做。那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也讲到，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讹报讹，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箴言，你不要说我要以讹报讹，要等候耶和华，他必拯救你。所以上帝说，你不要动，无畏，等我来动。我们要学习这个，不要每次都要我出刀。上帝说，你不要出刀，你等，我有我的方法处理罪恶的问题。神没有呼召我们去面对这些罪恶，战胜罪恶。神说，你等，因为他会胜过罪恶。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所以记得265。那我再花三分钟讲下面这一节，免得你们一直回来找我问问题。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怎么样可以回应这些愚昧人，最后反而让愚昧人发觉是我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哇，这个就很难了，要很有智慧，要知道怎么靠主才能够做到。我只能够举一个例子给你看，我们只能够看耶稣他怎么应付所谓愚昧人。路加福音20章记载了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这经文很清楚，看了我们就明白。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问他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那显然这些人是刁难耶稣。这个问题很尖锐的，他就要问要耶稣回答，是谁给你这些权柄？那耶稣的答案只有一个嘛，是谁给他？上帝给他的。所以耶稣的正确的标准答案就是说，上帝给我答案。但是如果耶稣这样回答，他就没有智慧了，因为这是一个陷阱。如果你说是上帝给你权柄，你就在等于亵渎上帝，我们要石头把你打死。但是不是时候耶稣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你也不能不回答，你不回答表示你不知道，你回答那你就麻烦。所以愚昧人常常把我们放在这样一种两难之间，要怎么样去应付呢？我要跟耶稣学习。好，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一句话。我发现耶稣啊，人家问他，他基本不回答的，他通常 counter question 反问。我最近在学耶稣，如果以后人家问我问题，我都反问他。在三本福音书里头，耶稊一共问了308个问题，只回答了3个。耶稣会问问题，很有智慧人会反问问题。那耶稣说，我也问你一个问题，你们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哎呦，问他们。哇，这个问题一问，他们不但不能回答，还要去开会。你看耶稣厉害，问一个问题还要去开会，他们要去开会。所以他们去讨论开会，他说，我们如果说是从天上来，他一定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结果耶稣问一个问题，他们同样在两难里头不能回答。 于是开会的结果是，于是回答说不知道从哪里来。他们知道不知道？知道。你怎么不知道约翰从哪里来？你看厉害吗？你没有真理，你资源不丰富，你怎么应付这个邪恶的世界？耶稣说好，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到底是谁聪明？是谁聪明？265。哎呀，我没有时间跟你怎么教你265啊，但你记住我两个原则。哪两个原则？264还有265。马长老听见没有？你的弟兄姐妹都记得。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交在你手中。你叫我们记住这两个重要的原则，就是264 265。当我们面对愚昧的时候，我们不以愚昧来反应，也不以恶报恶。你给我们忍耐的心，教导我们怎么用智慧良善来应付这一个罪恶复杂的世界，还有周围的人。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呼召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